弟兄姊妹早安，感谢主，我们一起来进入这周的生命读经引导班。开头我们先有一点祷告。主耶稣，主耶稣，今天我们再向你的话敞开，使我们可以有倒空的这个倒空的灵，主啊，能够来承接你的话语，求你再向我们说话，真是借着人第二次堕落的这篇信息，帮助我们远离堕落的路，我们要倚靠你，感谢主，感谢主。这周的引导班我们来到创世纪生命读经纲要的第十篇，篇题是人第二次的堕落。生命读经的进入范围是第22篇、23篇以及24篇的上半。圣经节的部分是创世纪4章1到11节。好，在开头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在创世纪3章我们已经看到人的第一次堕落，那堕落的外在原因是撒旦的试诱，而内在的原因乃是女人的出头。那堕落的过程乃是不用人的灵来接触神，反而用他的魂思想考虑，喜爱并做决定，那最后身体就配合摘取知识善恶树的果子来吃。那堕落的结果就使人的魂受了败坏污染，那人的身体也变质成为肉体，并且人的灵死了。那撒旦邪恶的性情就进到人的里面，把我们人构成了罪人，使全人类在亚当里都被神定罪，而招来神的咒诅，同时也被赶出伊甸园。所以这人第一次的堕落，这也就是纲要的整个第一大点。那现在我们要继续来看创世纪第四章。表面上我们在研读人的堕落，实际上我们所注意的乃是福音。如果没有堕落，也就不会有福音了。人的堕落带进了神的福音，感谢主。我们先来读一次这周的经节。好，创世纪四章一到十一节。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我得了一个男子耶和华。又生了该隐的弟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耕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投生的，特别是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发怒，垂下脸来。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你为什么垂下脸来？你若行得好，岂不扬起脸来吗？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要恋慕你，但你必须管辖他。该隐对他弟弟亚伯说，我们往田间去吧。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弟弟亚伯，把他杀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弟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弟弟的吗？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你弟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弟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阿们。好，创世纪第三章是说到人第一次的堕落，那从第四章开始则说到人第二次堕落的背景、原因以及过程。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进到纲要的第二大点，第二次的堕落一背景。在创世纪三章，亚当和夏娃堕落后，他们立刻知道自己不好，所以就拿无花果树的叶子遮盖自己，并且他们晓得自己违反了神的禁令，这个过犯的结局是死，所以他们隐藏自己，躲避神的面，等待死的宣判。但感谢主，神却来寻找人，并向人传福音，应许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那亚当听到福音之后， 立刻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意思就是活。所以亚当他相信了，他相信神所传的这个福音，他的反应就是称他的妻子为活。亚当和夏娃本来在等待死的宣判，因此当他们听到福音时，亚当就不称他的妻子为死，而称他为活。不过虽然在创世纪三章十二十节亚当的反应证明他相信了福音，但是那一章的圣经并没有指明夏娃他也相信了。然而到了创世纪四章一节，在那里告诉我们夏娃他相信了福音。那里说夏娃怀孕生了该隐，他便说我已经得着了一个男子耶和华，证明夏娃他也相信了那个应许，所以给他的儿子起名叫该隐。该隐的意思是得着，所以该隐的取名就说明了夏娃他相信福音。好，那这边我们来读一段生命读经。虽然该隐这个人是恶的，但他的名字很有意思。当夏娃生他的时候，夏娃宣称我已经得着了，他没有得着一栋房子或若干土地，他得着了一个男子。在他的观念里，该隐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所应许女人的后裔。神曾应许夏娃他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就是那恶者的头。那夏娃在创世纪四章一节的话证明他相信了那应许，并且期待得着那后裔。好，所以当他的第一个男孩出生时，他宣称说我已经得着了一个男子耶和华。阿们。在创世纪四章一节，夏娃以为他生的就是这一位，就是这一位那应许的后裔，所以夏娃给他的孩子取名叫该隐，证明他相信了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神所宣告的福音。那虽然夏娃他所生的并不是那真正的女人后裔，但是到这里亚当和夏娃他们都相信了福音。亚当相信了，所以他称他的妻子为活。那夏娃相信了，称他的儿子为得，他以为他已得着神所应许的。那亚当和夏娃他们既然相信了福音，他们必然将这福音传给他们的儿女，告诉该隐和亚伯神如何吩咐他们不可吃知识树，他们如何没有听从神而吃了那树的果子，又如何恐惧战惊等候死的判决，然后神如何来向他们传福音，应许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那此外亚当和夏娃他也必然告诉他们的孩子，他们在神面前如何是赤身露体，那神如何杀了羔羊做牺牲，将皮子制成袍子遮盖他们的赤裸，使他们能站立在神面前与他有交通。亚当和夏娃必定将这个福音传给他们的儿女。阿们。在希伯来十一章四节那里说，亚伯因着信献祭给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按照圣经，信是从听见所传的话来的。亚伯既有这样的信，运用这信，并且根据这个信来献祭给神，他就必定是从他的父母听见了福音的传扬，不然他不会有这样的献祭。所以从那个话里面，父母的话中他得着了信，他没有按照自己的意见或学识来献祭，他的献祭不是他自己的发明，他乃是凭着信照他父母所传的话而献祭。因此亚当这位父亲，还有夏娃这位母亲，以及第二个儿子亚伯，他们都相信了福音。好，在纲要的夸胡第六点，还有他的小点说，亚当是好父亲，领头相信福音，夏娃是好妻子好母亲，也是相信的人，跟随丈夫为他的儿子们铺了相信的路。亚当开路，夏娃铺路，亚伯走在这条路上。地上的第一个家庭是一个福音的家庭，信徒的家庭。所以底下三个小点说，一，在操练属灵道家的事上，我们的身教和言教是相当重要的。 二，说话就是一种的传输，在家庭生活中，特别是在儿女面前，我们不可任意批评教会，说一些消极的话，免得导致属灵的死亡，反而我们该说积极建造人的好话。第三，在家庭生活中，我们的身教更是重要，在儿女面前，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撒种。愿我们的生活配得过我们所蒙的呼召，愿我们在家中的言行举止都是为儿女相信福音、侍奉建造来开路并铺路。
Amen。
那我很摸着这边说，在儿女面前，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撒种。Amen。 以前我对这个话其实没有这么主观的领会，虽然我道理上当然懂，可是缺少了主观的经历。那直到我自己有了孩子，那并且看着他们逐渐长大，那当有一天我看到 我的儿女们他们互相在争论吵架的时候的模样我从他们的反应和行为中，我惊觉那就是我平常的样子。我的一言一行孩子们都在模仿，所以我们希望他们走上什么样的路，跟我们的身教言教的传输很有关系。真是愿我们的生活配得过我们所蒙的呼召，愿我们在家中的言行举止都是为儿女的相信福音、侍奉建造来开路并铺路。
Amen。
阿们。所以这个就是人第二次堕落的一个背景，就是人在第一次堕落后，神向亚当夏娃传福音，给他们应许以及救赎的路，那亚当夏娃则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的儿女，告诉该隐和亚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进入纲要的第二终点。好，这里要说到堕落的原因。好，纲要说这个一括弧一，魔鬼的得着。该隐他不关心神的满足，只关心为自己谋生，选择服侍地为他的职业，拒绝了神的福音，因此就让撒旦得着他，并使他进一步堕落。阿们。在创世纪四章二节及四节二节到四节，这里说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耕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羊群中投生的，特别是羊的脂油献上，那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好，在这边我们要先来读一段当时的背景。在亚伯的时候，人不吃羊，在洪水以前人只准吃蔬菜，是到了洪水以后，神才命定人吃蔬菜也可以吃肉。所以亚伯他的牧羊不是为了求食物得生存。我们在这边看好像该隐他聪明多了，他比亚伯也实际多了，因为他是种地的。该隐或许曾经对亚伯说你所做的不实际，养羊有什么用你看我种地，地可以为我产出养生的食物，那你单单靠牧羊你怎么谋生？你得到的不过是可以遮身的皮，但你没有养生的。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亚伯他的工作不是为着他的生活，他是为着神的满足。亚伯他并不关心他自己的满足，他关心是神的满足。该隐呢，他是种地为生，所以他被称为种地的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服侍地的人这个意思是说他为着自己工作并且生活他不仅为自己工作生活，他也凭自己工作生活，他不关心神的满足，只关心自己为自己谋生。好，那读到这里这个该隐他到这边好像也没有什么大错为什么他会被魔鬼得着呢？我自己以前小时候读到该隐亚伯这一段我也会觉得该隐他没有什么错，而且他还是第一个向神献祭的人亚伯才是第二个，而且他还献祭啦，感觉他蛮好。但是在生命读经这里给了我们以下的说明，该隐和亚伯都是由堕落的父母生的， 亚当和夏娃不仅与神之间有问题，他们里面也已经注入了撒旦邪恶的性情。撒旦的性情渗透了他们的性情、心思和观念。亚当和夏娃知道他们的光景，承认他们在神面前是错的。事实上，他们也充满了撒旦邪恶的元素。他们知道神对他们是有怜悯和恩典的，既应许他们救恩，又给他们皮子做的衣服遮盖赤身。好，那个皮衣预表基督，是那要来真正的义。亚当和夏娃将这事告诉他们的儿女，宣告神救恩的路。因此，该隐和亚伯不是从纯净的父母生的，他们是受过污染、败坏、玷污并败坏、毁坏之父母的后裔。所以该隐和亚伯他们不仅败坏，他们有罪，在他们里面还有神的仇敌、神的仇敌在他们里面、活在他们里面，所以在他们里面的行动并且鼓励他们行事，以致凡他们出于自己所做的都是神仇敌的行动。阿们。那该隐他所献上给神的为什么不蒙神悦纳呢？因为他带来地的出产是没有流血的，这个就是他拒绝从父母所听见神救赎的路。照着该隐的父母所得到的启示，神救赎的路、乃是牺牲流血的路，因为没有流血就没有赦罪，这是希伯来书9:22说的。在神眼中啊，人已经堕落败坏有罪并受污染了，人需要流血才得以赦罪。该隐的父母必定把神救赎的路告诉了他，但是该隐拒绝了这条路，把这条路撇在一旁。该隐他不在意神的路，他照着自己的观念发明了他自己的路。当他照着自己的观念时，他就是在知识善恶树的范围里接受了知识树的路，并且他全人向魔鬼敞开、被魔鬼所得主。好，这里啊，我们要接下来回到纲要夸胡一的小点、这里说，什么时候我们只关心自己的生活前途，而把神的需要、神的经纶摆在一边，就常使我们落在魔鬼的网罗里。夸胡二说，什么时候我们以自我为中心，不以神为中心，常使我们落在自义骄傲的光景中，结果就使我们被仇敌吞吃而成为他的食物。阿们。好，接下来我们要来一起看到亚伯、我们来看纲要的第二小点。这边说，亚伯为着神的满足，不顾自己养生的为神牧羊，他乃是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成为第一位全时间侍奉主的人。阿们。前面说到亚伯是牧羊的，在亚伯的时代，羊主要是为着神、他不像该隐是为自己工作生活，他是为着神所要的满足，所以他的生活目标还有他的兴趣都是照着神的做法来满足神。那亚伯所献的为什么会蒙神悦纳呢？在生命读经说，因为亚伯他的献祭不是照着他自己的观念、思想或做法，乃是照着神救恩的路，他是照着神的启示敬拜神。他不像该隐，乃是将他羊群中投身的献上，他所献上的可能是羊羔。圣经说，亚伯将他羊群中投身的及羊的脂油献上，他献上脂油表明祭牲已经被杀了，而且血也流了，因为如果没有被杀就不可能有脂油给神。所以亚伯知道他需要献流血的祭、他知道他是身自堕落的父母，在神眼中是邪恶有罪并且受污染的，所以他献上羊群中投身的为着、能够流救赎流血，并且为着神的满足来焚烧脂油。那是谁告诉他要献上羊群中投身的？无疑的一定是他是照着他父母的教导。所以亚伯他所做的、正是符合以后所赐给摩西律法的要求，这个就证明了 他敬拜神的做法是照着神的启示，而不是照着他自己的观念。那我们是堕落的人，我们所想的每件事其实都是有罪的，就算是我们最好的想法，我们的思想还是有罪的。我们不仅是我们所这个所想的，我们所看的，我们所说的，其实也都是有罪的。只要是凡是起始于我们，起始于我们的思想、说话、听闻、感觉的，都是有罪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自己摆在一边，把我们摆在一边，实际上就是把魔鬼摆在一边，因为魔鬼就在我们自己的里面。如果我们把自己摆在一边，我们自然就绝对的拒绝了撒旦。我们不要说我的做法很好，我的想法很棒，不管我的想法好到什么地步，撒旦总是在这个想法里面，所以我们必须要加以拒绝，来照着神的启示接受神的路。阿们。亚伯他所做的跟新约的福音完全一致，今天这个福音告诉我们啊，我们需要接受血的洗净，要否认自己，要将我们自己摆在一边，以基督做我们的遮盖。我们需要认我们的罪，否认我们自己，说我们也需要献上基督来作为羊群中投生的，并且献上他的脂油来为着满足神的肥甘。阿们。所以我们需要忘掉自己，拒绝自己，弃绝自己，将我们摆在自己摆在一边，以这位基督来做我们的遮盖。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就不但是为他活，并且也更是凭他活。那基督就不但是神给神的祭物，他也是神的路，是救赎和生命的路。所以在希伯来书11章4节说，亚伯因着信献上做基督预表的祭，借此便得了称许为义的见证。阿们。所以亚伯的献祭啊，他就蒙神的悦纳。好，所以我们这边一起来读这个纲要的夸胡1-2小点。这边说到，我们单纯的信靠主，仰望神，顾到神的满足，神也必定顾念我们日常的需要。今天这个2小点说，今天为着养生的需要，我们在地上都有自己的小事业，但是我们需要看见供应的源头乃是神。地上的职业不过是副业，侍奉主才是我们的正业。我们虽然这个 身虽然在埃及，但是我们的心却要在迦南。阿们。我们今天真的是从创世纪的4章这里给我们看见两个榜样，一个是种地的，一个是牧羊的。那地是为人出产食物，而羊则主要是为着献祭给神。所以我们看见该隐他是服侍地，亚伯是服侍神。那今天我们都需要问问我们自己，我是在牧羊呢，还是我是在服侍地，就是服侍这个世界。我如果是为主而活，那我所做的每一件事就应该都要是牧羊。我如果不是服侍主，那我所做的就都是服侍地了。所以究竟我是哪一类？主啊，愿我们都要说我们是亚伯。 Amen。 我们是一般关心为神牧羊而不是这个仅仅谋生的人。
Amen。
不论这个不是只有在教会中领头的弟兄啊，他才是牧羊的，我们应该每一个人都是牧羊的。表面上好像这个我是在公司上班或是在学校里面求学，但实际上啊，我是为神牧羊的。我们的职业或是学校是其次，牧羊才是首要的。
Amen。
所以我们生活的主要方面是顾到神的满足，而不是服侍地。亚伯他牧羊只有一个目的，他没有两个目的，他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供应这个祭物给神，他不是要为自己谋生。因此亚伯他绝对是侍奉神的人。那同样今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其实也都该是为了侍奉神。我们不该为着任何别的理由来做任何的事，我们应该是侍奉神的，是牧羊的，叫我们能够有祭物可以献给神。好，每一件事其实都应该是为着这个目的。感谢主，亚伯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不仅相信福音，他更是实行福音，并且为着这个福音活着。阿们。 亚伯的这个事例，我也是很有感觉。这个最近我们的小区这个在预备明年要这个要办理明年的出国香条，那我们家连同小朋友啊，这个要出国的就总共就有五位，哇！所以这实在不是一笔小数目。那加上姊妹目前又还在请孕假，所以我就不时的这个会表现出对家中财务状况的担忧。然而我的姊妹实在是很好的帮助者，她提醒我，这么多年来我所侍奉的神从来没有一次在我们家各面的需要上误事。
哦，
我在这边担忧，我这样就不是倚靠神，乃是倚靠钱财。那这时候读到这篇信息，哇，就真的是更提醒我，主啊，我不是侍奉地的，我是侍奉神的。我们应该是绝对为着神顾到神的满足。当我们顾到神的满足，神也必定顾念我们日常的需要。虽然圣经并没有写到亚伯他是怎么谋生的，但是他就是活下来了。虽然他圣经写他是牧羊的，但是我相信神一定顾到了他的需要。好，最后我们来看纲要的括弧二，使人忘记弃绝神救恩的路。好，这里说到该隐，第一小点，该隐和亚伯同样听见父母所传的福音，但是该隐不在意神的话，他反而弃绝了神救恩的路，发明了他自己的路。第二小点说，亚伯听进了神的话，并郑重主的说话，他实行福音，并为福音活着。阿们。在犹大书十一节那里说到，有一些人走了该隐的路。好，这边我们要来看一下什么是该隐的道路。该隐的道路其实就是行善讨神喜悦，并且在魔鬼的鼓动下妄自凭人自己的努力，照人自己的发明来敬拜神。所以该隐的道路它是宗教的敬拜神，而没有基督。阿们。虽然从一面来说亚当和夏娃都失丧了，但是神已经进来打开他救赎的路，就是流血的路，把他们带回归他自己。这个是神拯救的路。所以亚当和夏娃将这条路传给了他们的儿女，但是他们的长子该隐却拒绝了这条路，反而走自己的路，那就导致他与魔鬼成为一。好，他拒绝走这条路，那他就是拒绝神，他也就跟从了撒旦，所以这就是该隐他邪恶的道路。那今天呢，我们今天不像亚当夏娃的时候，今天我们有整本的圣经，神已经将他的路完全完整的启示给我们。亚当和夏娃的时候的这个启示还不像我们今天这么多。那不论亚当和夏娃对他们的儿女们讲了多少，他们都没有像我们今天一样，能够有一本圣经把救恩的路、生命的路、流血的路、基督的路都完全的启示给我们。好，今天我们是有路的，然而许多人听见这条路、听见福音却转离了，走他们自己的路，企图要照他们自己的观念、照他们自己的意愿尝试来做好讨神喜悦。我们真的在这里看到撒旦借着试诱人吃知识树得着了人的第一代，又借着人将人从神的路转到人发明的路，俘虏了第二代。然而神的路与善恶、善跟恶都是相对的。许多人他们以为只要他们不做坏事就好了，然而不论你在恶的一边或是在善的一边，你仍然是在神的路以外。神不在意你是在善的一边或是在恶的一边，他只在意你是否是在他救赎的路上。该隐的路并不是外面看为恶的路，他是看起来是善的路，然而这个路把人从神岔开。撒旦总是在善与恶的一边，请记得生命树有一个因素就是生命，但知识树却有两个因素，善与恶。因此不管你是为善还是作恶，只要你不在神的路上，你就是跟从了撒旦的路。所以无论如何，我们在基督以外，我们如果想要凭自己行善来讨神喜悦， 在神的眼中啊，我们就是跟从该隐的脚踪。所以按照启示啊，我们都必须要认识，我们应该要照我们这个照我们自己的路来敬拜神，乃是对神的侮辱。好，最后我们回到纲要的第三小点以及第四小点。第三点说，倒闭旷野的以色列人并没有听见神的话，乃是因他们不郑重所听见的话。你们今日若听见他的声音，就不可硬着心，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好，所以我们用第四小点来做个结束。今日我们若听了神的话，就当接受进来，并实化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使我们的生活与我们所领受的话完全合拍。阿们。好，接着再请弟兄为我们带来以下的信息。
感谢主，谢谢信一给我们这么好的交通。我们看见这个圣经里头创世纪的第一对的兄弟啊，他们发生的这个故事。事实上，亚当和夏娃啊，一定还有很多其他的儿女，但是在四章这里唯独提到了该隐和亚伯啊，他们事实上就代表了圣经中的两条线，一条是知识善恶线，一条是神和生命的线。我们能不能够在关键的时刻看到，我们其实到底是在哪一条的线上？我们是在意我们自己的喜好，我们的结果，还是我们关系神心头的愿望？我想跟大家分享一首诗歌，就是大本诗歌462首的第五节。我们一起来唱一下这首诗歌。
我们你的使命不要谨慎的旨意当流星，我们若将万事都看如粪土，主才不回首拦阻。这是释迦道路，你愿否走这个？你曾否被释迦为你主？你这奉献一切给神的人，对神你是否全真？
这首诗歌就说到，我们的得失不要紧，神的旨意我们却要留心。在这个事例的当中，我们一再也看到这件事情。这个当亚伯啊，他听到这个福音的时候，他放在心上，他记在心里。但是该隐他却照着自己的意识来行，来侍奉神，最终两个人就走上完全不同的结局与道路。那这个过程其实非常值得我们一同来看。这个我的工作是专案经理。那在我们在执行一个专案，有的时候是成功，有的时候是失败。事实上我们后来发现都不要紧。为什么不要紧？因为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案子做完了以后，我们有一个机会，我们可以来做复盘。复盘是什么意思呢？它是一个下棋的术语。它的意思是说，我再重新照着这一盘这个棋，我再来执行每一个步骤，看看到底是哪一个步骤中间出了问题，我能够有一个机会来修正。我觉得圣经把人第二次的堕落非常非常的仔细的记载下来，是给我们一个机会，有亮光，有蒙恩，看看这一段我们能够得着什么样的 lesson learn。 我觉得这一段不是消极的，却是要给我们一条路。我们都是堕落的人，也许我们就是该隐，但我们也有机会成为亚伯。求主给我们亮光。在这个堕落的过程，事实上，弟兄们帮我们分得很仔细，分成四个步骤。第一个步骤，第一件事，就是这里有一个人，他照着自己的意思，他妄自献了地里的出产给神。第二个呢，他发怒了，他有怒气，然后接着就产生两个结果，他杀了他的弟兄，接着他向神说了 地上的第一个谎言，而且他的态度是非常的傲慢。那其实弟兄姊妹，你若是读着这个过程发生的四件事，就发现其实三跟四是一个结果，关键是一跟二，所以我们要比较仔细的来看这两个点。第一，这个该隐啊，他在这里妄自献了这个地里的出产。刚刚弟兄有跟我们交通到，这个该隐选择他的职业是种地，但是亚伯却选择他的职业是牧羊。这两个人的选择很清楚，因为当时人没有办法吃这个羊，但是人却可以吃地里的出产。该隐可能就觉得，哎，这样子比较有效率，我一面养活自己，我一面也能够把我种的这个结果来献给神。但是他却完全没有顾到神到底要什么，神的心意又是什么。这个当这个人堕落，第一次的堕落被迫要离开伊甸园的时候，神不是用地的出产来产生他的救法，神乃是借着一个被杀的羔羊，借着他的皮来遮盖堕落赤裸的人。但是该隐好像没有在意这样子的话。我相信这一段的故事，常常会是该隐跟亚伯这两对兄弟他们的床边睡前的故事。他爸妈可能在那里告诉他们说，哎呀，我们以前真的是很轻松这个地里各样的树就是会长出来果子，我们就有得吃了。可是很可惜很可惜，哎呀，妈妈做错事，哎呀，我们因着这个犯罪的情形，我们就离开了那个地方。但是感谢主这个神为我们预备了这个羔羊的这个皮让我们穿上，他就没有再向我们发怒了。我觉得这样一个故事摆在这两个兄弟的面前，一个听进去了，但是另一位很可惜没有听进去，他没有在意，他没有顺从神的福音，他没有照着神的启示来侍奉，但是反而他发明了一个自己的路。这个自己的路我们可以看见他向神独立了，好像不是不好，因为要做一个农夫其实蛮辛苦的。哎呀，这个有一次我们去乡调我们就是稍微去这个田里，我们体验了一点点这个稻米的收割，发现真辛苦真是辛苦这个大家汗流浃背，好像才做了一点点。该隐其实就是这样的情形，他也非常的辛苦，他也把他的心血摆在神面前，他认为这是讨神喜悦的，他认为这个神会悦纳他的祭物。但是发现这些都是他认为，在这些他的认为当中，他没有向神的依靠，他向神是独立的。哎呀，我真的是觉得说，当我们凭着自己行动的时候，常常我们就不依靠神了我们真的是能够有一种的亮光我们是一个堕落的人，撒旦在我们的里面甚至与我们是一我们能够有一种祷告说，主啊，我愿意把我自己摆在一旁，不信靠你，主啊，你来领头，主，你来发动，我愿意跟随你，我愿意接受你的路。哎呀，该隐在这边好像有一种感觉，他认为他为神做事并且敬拜神，这些就都是好的。好，弟兄提醒我们，我们不要这样子想，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立场，认识我们的琐事，甚至有的时候我们生气了，什么时候我们的情感动了，撒旦就在这里非常非常的活跃。所以这第一件我们需要看见的事。第二个呢，就发现该隐神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可是却不看该隐和他的供物的时候，他有一个反应大大的发怒。我在读 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的亮光，愿意跟弟兄姊妹们分享。在创世纪四章五节，这里就说神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但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该隐却没有一种感觉，觉得问问神，交通交通。事实上我觉得要是今天我预备了一个东西给我姊妹吃，她说哎呀我不爱吃，我就会问问她说为什么啊，那你爱吃什么啊？但是该隐他没有这样一个反应，他就大大的发怒，而且垂下脸来。很可惜，我觉得这里是该隐错过生命跟错过救恩的第一步，他就直接发怒了。事实上我们到后面，在这个人类的这个第一桩谋杀案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不是一下子就跳到那里的，这个杀人是由仇恨产生的，仇恨又是从怒气来的，那怒气是从嫉妒来的，而嫉妒而是从比较产生的。会发现说在这件事的开头，它就是一点的比较，该隐在这里把他和弟弟的供物拿来的比较，而且这个比较没有带给他一个学习的机会，这个比较让他产生一种嫉妒的感觉，而后该隐就一路往下去了。感谢主，今天在这个圣经里头也有很多很多的例子摆在我们的面前，因着比较，因着嫉妒，我们就落到一种这个堕落的情形的里面。事实上今天不论是在教会生活的侍奉，或者是我们的工作家庭里面，我们应该要承认我们是一个不完美的人，不完全的人，我们有很多很多是需要改进进步的，但是能不能够再往前，这实在是需要主的怜悯。有的时候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因着圣徒的往来非常非常的频繁，我们就不知不觉的会有一种比较的试诱，好像看到他带人得救了，他的小区哇又要增区了，我们就觉得这里头的羡慕是好的，但是若是若进比较了的感觉，求主要给我们一个警醒的灵，我们一旦有一种比较的感觉的时候，需要非常非常的警醒。很多很多的圣徒们就是因为在这条路上因着比较失去了神的面光，失去了神的同在。我愿意来举几个这个圣经里头的事例，让我们来看再看这件事情。第一个例子呢就是在撒母耳记的扫罗王和大卫。当大卫这个击败哥利亚了之后，真的是一件非常喜乐的事，因为这个仇敌扰乱了以色列非常非常的久。照理来说，大卫击败了哥利亚，这是一个何等欢喜的事，我相信扫罗王当时也是欢喜的。但是当这个大卫凯旋回到这个城的时候，众妇女开始唱歌了，他们就唱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个扫罗王一听到这个歌声非常的刺耳，他就发怒，他不喜悦这个话。圣经上就说扫罗说他们将万万归大卫，却只将千千归我，除了国以外还有什么没有给他。这个扫罗他就在这个时候因着比较生出了一种的嫉妒。若是扫罗王在当时觉得得此良将实在是我以色列国的祝福但是他没有这样子感觉，反而从那日起，圣经就记载扫罗就嫉视大卫，他就产生了一种的嫉妒。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在圣经里头彼得的这个比较在这里呢，就是当时这个门徒们都这个为跟随的主耶稣， 那其中这个雅各跟约翰的妈妈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就说：哎，我求你一件事啊，有一天你得国的时候，我这个两个儿子能够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主耶稣就说啊，哎呀，你们不知道你们求的是什么啊，这个我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那这个妈妈来跟主耶稣说完，剩下的十个门徒就非常恼怒这两个兄弟，这也是另外一个因着比较产生妒忌的这个感觉里面。还有一次呢，这个主耶稣告诉这个门徒们说这个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那彼得啊，在这里他就问主说：哎，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你了，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主耶稣就在这里马太福音的20章跟他们说了一个例子，说到家主有一个葡萄园，那有人先进去做工，有人晚进去做工，但是晚进去做工，甚至他们只做了1小时的工，他们领到的代价却是和整天做工是一样的。在这里主耶稣说，这个家主回答他们说：朋友，我没有对你不义，你不是与我讲定一个银币吗？难道我不可随我的意思用我的东西吗？还是因为我慈善你就眼红了吗？我们就发现在这里，其实神有他的美意，神有他的一个意思与定规，但是常常我们却是落在一种比较的感觉里面，明明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的反应却是眼红了。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许多的情形，它都是从比较来的。感谢主，只要有人的地方我们就会有比较，这个比较是我们天然的反应，但是求主怜悯我们，在比较的时候我们都能够转到灵里面，我们都能够转到一个积极的感觉里面。好，那当这个发怒了该隐了以后圣经上就记载他的脸就下沉了。我特别想点出下沉这两个字因为垂下脸来脸就下沉的。那神就跟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你为什么垂下脸来？4章7节，你若行得好，岂不扬起脸来吗？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对比，一个是下沉，一个是扬起脸来。在教会生活中我们跟随主侍奉主的人，我们的脸该是扬起的。扬起脸来表示我们一直与神有保持交通，但是我们在经历中会发现，常常我们在比较的时候，常常在嫉妒的时候，哎呀，那时候我们的脸是垂下来的，那时候我们并没有转向神这个我们若是有一种的亮光，我觉得说我们该是扬起脸来的话，这个就保守我们一直能够活在生命的光中，一直在生命的交通中很多时候就是一个关键的转，我们就得生命我想起来这个在我高中毕业的时候的一个经历。那时候我跟着在八会所的一群弟兄们一同的准备联考我们调得非常的好而且在那个考试的压力之下，一同的享受主，经历主，感谢主。等到考试考完了，我们就非常的期待，弟兄们说：啊，凯琳，现在你跟我们调得很好我们也要一起继续爱主我们就一起参加大专特会吧。我就说：主啊，感谢主，我应该要这样子我应该要跟他们继续的往前但是做了这个决定不久之后，我的服侍者打了一通电话来给我，我就跟他说：我要去参加我的第一个大专特会了。他就跟我说：你不行去。我想说：哎呦，这还是头一次我不行去特会。我说：为什么？他说：你要回来陪 这个弟弟们啊去考试啊，你要陪他们去陪考。哦，哎呀，这个哦，听到这个话，我就觉得当下有点不能接受啊。这个看起来啊，我去这个跟弟兄们去参加这个聚集哦，哎，是好的，这是好的。陪考，陪考我能做什么啊？我就是送他们进去考试而已。在他们出来的时候跟他们祷告祷告打打气，只有这样而已啊。哎，感谢主。但是在那个时候，哎，我有一个感觉啊，是扬起脸来啊，我是转向主问问这件事情。哎，他发现当我转向主的时候，我里头他就觉得很平安。
阿们
啊，感谢主。我至终啊就陪着弟弟们去联考。哎，我没有想到那个成为哦我侍奉主的一个起头。我就发现说，得生命的路，侍奉主的路，我不是照着我自己想的那样子哦。我们需要有带领，需要有帮助，需要接受交通啊。在就在那样子的一个陪考中，我就发现说，原来这是什么叫做为人花费。原来当我这样子在一个一个人身上劳苦的时候，我就把主服侍到他们的里面。阿们。所以求主给我们亮光，叫我们的脸是扬起来的，不是下沉的。虽然该隐啊，虽然该隐在这样子的情况他发怒了，但是神怜悯他，神有对他说话，盼望他要回转。我觉得在教会生活中，我们难免会犯错，但是我们不该一错再错。我们需要有一个回转的灵，我们也愿意在愿意帮助我们的人的交通中的话里面及时的回转，这会帮助我们回到生命树的根前。哎呀，弟兄们提醒我们说，我们不要怕错，我们不要因为怕错而不敢侍奉，我们却要怕当我们犯错的时候，老练的圣徒来指正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谦卑受教的灵。这件事实在是非常的，我没有办法用关键来形容，非常的要命。谦卑受教的灵帮助我们活在主面前，帮助我们的脸是仰的，救恩的道路在这里。该隐因着没有接受这样的帮助，因着没有回转，执意继续的下去，就有一个结果，罪伏在他的面前，这个他没有管辖这个罪，他在罪的面前失败了，最后他完全为罪所胜，而后产生了杀弟兄，而后这个撒谎，他整个人的态度跟情形是非常非常的傲慢的。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是非常非常的叹息。我觉得在我这个信主跟随主的这个道路上，在那些接受交通却没有办法服下来的时候，我成为那个受亏损的那一位。这个受亏损我能够跟弟兄姊妹们见证，它不是一个月两个月的这个时间，它是以年来计算的。有的时候神在我们身上就没有路了，而我们就落在一种黑暗软弱的情形的里面。但什么时候我们若是愿意在弟兄们的交通与帮助下服下来，神的同在，神的面光都在那里啊。这实在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这求主怜悯我们特别让我们年纪越大的时候，愿意出代价来跟我们说话交通的人是越来的越少如果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还有人愿意在爱中跟我们说诚实话，哎呀，我们要留意的听，因为这个人实在是出了代价来跟我们说来提醒我们。求主一直给我们一种受教的灵，谦卑的灵。阿们。那在该隐跟亚伯的事例，我们还看见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在人类历史中的第一个家庭，他们的家中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发现说他们是有一点的属灵到家的当这个在这个家中 亚当和夏娃一定是有说到、啊、这个蒙恩的这个情形，神怎么样来拯救他们的、啊、那这个当我们在这个家中的生活的时候，哎呀，我们是选择让什么样的话充满我们的家呢？事实上在教会生活的过程中，有时候我们也实在是会丧气，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感觉软弱或消极，哎呀，这些话有时候就不知不觉的说出来，在我们家中的每一个成员，我们的儿女也都在那里的聆听、啊、不要小看这样子的话，因为这些消极的话、啊、都是在撒种，这些的话也种到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里面、啊、我们在家中的一言一行都应该、啊、成为、啊、人信仰上的榜样、啊、弟兄们提醒我们说，哎，我们的起头，我们能够很清楚这件事情是神的旨意，是神所要的。而在过程中、啊、我们能够依靠神做我们的能力，而不是凭着我们自己。那我们自然就会有一个结果，让神得着荣耀，而不是我们自己。在家中的情形，家中的生活，愿每一个家，我们做一个关心儿女属灵幸福的人，常常为他们有祷告、哦、这个是一个 正确、哦、并且、真正属灵道家的生活，以基督传家。哎呀，我觉得在、这个每一个的家里面，我们其实很容易会走上该隐的路、哦、当我们在那里有一点的任性、哦、不愿意受教的时候、没有就失去了向主的这个柔软、那在这个家中啊，他就充满了一些消极、没有生命的情形、事实上这个果效它就是一天一天逐渐加上去产生的、我们若是能够这个在灵中警醒、以积极的生命的话，以祷告、在我们家中来充满、这个展览基督的生活、就会很自然为儿女，为家中的每一个人建立一个正确清楚的价值观、我觉得感谢主、这个常常、在我们的这个家中、有的时候我回家、爸爸妈妈所说的所分享常常是他们在教会生活中所摸着的亮光、常常所谈论的、就是哎呀，这位弟兄姊妹、有什么样积极的情形、他们又怎么样、蒙恩。我发现说、跟他们在一起有时候吃吃饭、聊天，不知不觉、爱主最上算，侍奉主最荣耀的观念就种在我的里面。这段时间、我的母亲在疾病中、我发现有的时候、我在那里想要关心她、为她做一点事、为她准备一些吃的、她却反过来提醒我，哎，你不是有职场牌啊，你赶快去吧，他就催促我赶快去。哎呀，我就觉得主啊，连他在这样子的病痛当中的时候，他还在那里提醒我，爱主最上算，侍奉主最荣耀、我觉得我真是、被他一个积极的灵所影响。愿我们一家一家、都能够、这样子建立属灵道家的生活。而另一面、该隐跟亚伯的情形，我们要说，主啊，我们不要走该隐的路，我们愿意、起来走亚伯的路。亚伯的路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在意并且留心主的话的路。若是我们的生活常常被主的话来充满，有一些的话是留在我们里面的，这些话在关键的时候它就要成为我们往前方向的指引，其实就是留心主的话。在今天的教会生活中，我们有晨兴的机会，我们有很多聚集的机会，这些聚集当中，求主啊，都让我们向着这个聚会是敞开的，向着这个聚会的话是敞开的，因为生命在这里，亮光也在这里，这些话就帮助我们很自然而然的走生命的路，走亚伯的路。反之，若是在这些话的面前，我们有一点自己的感觉觉得说，哎呀，标新立异、我有一点自己的想法， 哎呀，那些话跟不上这个时代啊，我们现在就是要有个人的风格，这些啊都非常非常的危险。我必须向主承认，这个我是一个很不愿意听从别人话的人，但是我慢慢发现，在那些自己的想法当中，我没有得着益处，反而当我能够接受主的话，接受弟兄姊妹的帮助与交通，我才是那个最蒙福的人。所以我觉得末了用一个感觉来勉励我们所有人，就是我们能够做一个顺服的人，顺服就蒙福，顺服身体的交通，接受身体的帮助，我们前面的路还很长，求主怜悯我们，给我们亮光。感谢主，我们今天的引导班我就停在这里，我们有一点结束的祷告。阿们。主耶稣，主啊，我们爱你哦，提醒我们，主啊，在我们的生活中不凭着我们自己的意识，主啊，需要你的怜悯，叫我们不任性，主啊，常常向着你柔软，接受你的话。主耶稣，向着你的话，我们是仰脸的。主啊，面对很多的帮助，我们的脸不是下沉的。纪念我们一个一个家，在我们的家中，能够充满生命，充满积极的元素。赞美主，阿们。